最近这段日子我们都在一直讲约翰福音，我们把十八章讲完了，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十九章。其实十八章和十九章是连贯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原来书写的时候并没有分段，当约翰写十八章的时候，接着他就写十九章，讲到同样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被定罪，被人定了死罪。上一次我们讲到比拉多的困惑，比拉多的矛盾，我们讲到比拉多的个性，他是一个犹疑不定的人，所以他很容易被左谓的左右的犹太人所摇动。他虽然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但是他每一次进进出出到犹太人面前的时候都受犹太人的影响。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奇怪的审判，被审问的人和原告不能当庭对质，因为犹太人想要维持他们礼仪上的洁净，不能沾染外邦人的污秽，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到比拉多的院子里，比拉多的家里去，只有在外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还没有沾染外邦人的笑。所以这是一个奇怪的审判，比拉多进进出出，每进来一次在耶稣面前问他的时候，他就实在相信耶稣没有罪，但是等到他到了外面见了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又摇疑了。他上次我们讲到，他就有一个提议，他建议来把巴拉巴释放了，因为犹太人有这样规矩，每逢逾越节的时候要释放一个犯人，使他得到自由。这件事情也是有旧约的预表意义，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神越过以色列人，把他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每年逾越节他们要释放一个犯人，来预表说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使他得到自由。但是犹太人不肯要比拉多要这个巴拉巴，他们反而求着说要把耶稣定罪。所以在这里，本来比拉多的意思想要在这里讨好犹太人，和他们商量，因为他的心里面恐怕以为这个犹太人对于耶稣什么不满，所以他们一方面定罪把他控告，说是这是犹太人的王，一方面比拉多希望他们因为能够宽解耶稣的缘故就把他释放了，但是犹太人不领这个情。现在我们读到十九章，看看比拉多接着怎么办。请大家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章。今天我们读到十六节就好，因为我想我们讲不完，没有办法讲到二十二节，我们就读到十六章。虽然节目单上写的是二十二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令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之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每一次每这些日子，当我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觉得非常的激动，因为耶稣 明显的比拉多查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因着神的定旨先见，他被交给人，因着神定义把他做赎罪祭，所以就这样耶稣没有为自己分辨什么，以至于上了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掌权，一方面我们看见比拉多的无能，他受犹太人的影响，人没有按公义来审判耶稣，但是我们也要感谢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清楚自己身份地位所做的一切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不为自己申辩什么。所以在这里一个非常奇怪的审判，一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这里原告和被告从来没有对质，告他的罪名从来没有被证实，但是另外一方面被告也不想为自己申辩，原因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主耶稣在这句话里面说，岂不知道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了。因为耶稣在这里他自己完全在神的掌权中间，他活在他父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章，读到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平，我们心里会觉得非常的愤怒，竟然有这样不公义的审判，而且耶稣竟然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若不是这样，他就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若不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罪就无从得着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比拉多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不仅软弱，他举棋不定，他心里也有很多的矛盾，到底耶稣这个人他该放呢还是不放呢？他心里面思量要放他，但是出来跟犹太人一说话，犹太人实在是影响了他，这个做官的竟然受底下臣宰的影响，受底下子民的影响，他也不是一个好的官，所以受民众的影响，而是他们影响他在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为什么比拉多这样做？在这里你知道还没有定罪，比拉多还没有宣判耶稣是不是应当钉十字架，所以我想比拉多在这里有这样的意思，他要用一种轻一点的刑罚来代替重的刑罚。弟兄姊妹们，你明白这里的意思吗？比拉多希望他用一个轻的刑罚定了耶稣的罪以后，他能够在犹太人面前，犹太人也许心软的缘故就肯把耶稣放了，比拉多在打这个算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的话，路加福音23章15节和16节告诉我们，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故此我要把他责打，然后把他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比拉多的用心，可是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对于耶稣却是更加的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本来不需要受鞭打，耶稣钉十字架他一样的受痛苦，但是因为比拉多有这样把他释放的野心企图，所以反而叫耶稣多受痛苦。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我想也是对的，这个鞭伤是不需要的，但是圣经里面又有其他的地方说明一件事情，彼得告诉我们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在救恩之外的一个好处，不仅本来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现在他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鞭伤不是简单的鞭伤，我们知道这些罗马人定的刑法鞭打是非常重的，这些兵丁出手就不会轻轻的，并且我们从历史的考据知道，这个鞭子称作蝎子鞭。为什么称作蝎子呢？因为它鞭子上面鞭进去倒钩，有些时候是用骨头尖锐的部分把它放在那里，所以当它鞭打的时候，很快的犯人就受不住，血肉模糊，并且很多人在受不了鞭打的时候已经就死亡。当然神的旨意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 他不会死在鞭子下面，但是我们知道他受很重的鞭伤。当犹太人这样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因为耶稣他知道没有犯什么罪，不应当有受死的罪，所以希望用一个轻一点的刑罚来代替更重的刑罚。耶稣被他们鞭打。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也不纪念耶稣曾经为我们受了何等重的创伤。今天早晨当我们在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心里面觉得难过，因为他不仅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受了鞭伤。第二节，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很明显的，兵丁戏弄耶稣。那里不是在告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这些兵丁看热闹已经看了半小时了，看了一小时了，现在轮到他们上场了，不仅鞭打还要嘲弄。这些兵丁们所做的事情，没有想到正应验了耶稣自己所说的预言。他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他们祭司长和文士也交给他，把他交给外邦人手里，他们要鞭打他，要戏弄他，最后钉他十字架。没有想到这些兵丁无心所做的事情，正应验了主所说的预言。兵丁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我想很多人看过这个图画，他们把荆棘编成一个皇冠一样放在他的头上。弟兄姊妹，这明显是戏弄。他们又给他穿上紫袍，因为紫袍紫颜色是尊贵的颜色。他们在他面前下拜恭喜，就差没有给他亲嘴，因为正式做王的时候当然要戴上冠冕，要拿着权杖。他们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把苇子一根苇子当作权杖交在他的手里，这是戏弄，哪有这样做王的。但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这样尊贵的身份，我们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真正所高立的君王，但是没有想到他在罪人的面前，在犹太人的面前，在外邦人的面前，在兵丁面前这样受他们戏弄。他们没有用嘴亲他，他们用手掌打他。戏弄完了，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所发生的一段还是在比拉多的院子里面，不在外面。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句话比拉多至少说了七次，圣经里面至少记载叫我们看见这一类的话至少有六七次。比拉多一再地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思想这句话，神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因为当他一出来侍奉的时候，施洗约翰曾经就指着他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我觉得稀奇，圣经里一再这样解释，一再这样解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孽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孽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要应验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旨意，并且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羔羊必须是无瑕疵、无斑点、无皱纹，完全没有任何的掺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把羔羊献在神的面前作为赎罪祭的时候，这只羔羊必须是完全没有罪的，不能有任何的斑点，毛色不能有任何的杂薄，不能有任何的掺杂。他们一次又一次在那里检查羔羊，生怕因着羔羊有一点点瑕疵不能蒙神的悦纳，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中国人说吹毛求疵，我想犹太人这些祭司查看羔羊比我们中国人说的吹毛求疵还要厉害。在这里比拉多一再地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借着他的口，犹太人也不能指出他有什么罪来。不仅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犹太人告他的没有凭据，我们看路加福音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至少告耶稣四个罪，一个说禁止国民纳税给该撒，一个说是他要做王，一个是说他要亵渎圣殿，亵渎神，拆毁圣殿。但是弟兄姊妹们，一样证明都罪都不能证明。不仅这样，我们要说，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的言行上面，在他的教训上面，在他和人的关系，和官府的关系，和律法的关系上面，和人的关系，和门徒的关系，没有一样他们可以查出他有什么罪。主自己也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在律法的面前都没有任何的罪。他们把他带出来，比拉多把他带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我们会发现很稀奇，在这段圣经十八章和十九章里面，多次圣灵这样记载，约翰这样说，看哪，你们的王，看哪，犹太人的王，这是你们的王。但是在这里特别提说，你们看这个人。弟兄姊妹们，真是奇妙，神的儿子不需要受人的检查，只有在他做人的时候，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成了神的羔羊，才需要被人检查。所以这里约翰说，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哦，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经得起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这个人也实在，你看他的时候实在是可怜。耶稣已经被他们鞭打，恐怕血肉模糊，他们给他穿上紫袍，或者还遮掩不住他受鞭伤所带进的痛苦。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这个人，头戴金冕，身披紫袍，手拿苇杖，这是君王吗？他们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手掌打他。你们看这个人。我想比拉多的意思，也许希望犹太人看一看耶稣，心就软下来。也许比拉多的意思是要叫犹太人看见这一位被压伤、被鞭打、被责罚的耶稣，他们里面的良心还能够发生一点功用。但是事实如何？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好像猛兽看见了血就不能再放。所以弟兄姊妹们，诗篇二十二篇讲的耶稣基督的痛苦，那里先知的灵，弥赛亚的灵借着大卫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他们如同巴山大力公牛围绕着我，抓嘶吼叫要把他撕碎，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在这里说话，比拉多说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比拉多这句话也是嘲弄的语气，因为他明明知道犹太人不能钉他十字架，犹太人可以钉他死罪，但是那个钉他死罪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比拉多明明知道他们不能钉他十字架，却对犹太人嘲弄说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当然一方面比拉多也有这个意思，他真是愿意洗手不干，他真正不知道怎么审判耶稣，他愿意把他放掉，他同情他。但是犹太人不肯，比拉多说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心态，他们已经把耶稣定了罪，并不是要比拉多来定罪，只是要比拉多下令可以钉他十字架。犹太人说我们有律法，按着律法他是该死的。这个律法是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若是有人亵渎耶和华，他就该钉死罪。犹太人亵渎神的意义就是妄称神的名，他们把耶稣看作亵渎的，因为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为什么听见这句话要受影响呢？因为比拉多是犹太的地方官，他有责任要维护当地的法律，所以他必须也替犹太人执行他们的律法，在某一种程度上面，除了他们关于宗教的事情，关于言语名目的事情他不管，但是这里他说我们有律法是该死的，按着律法他该死，因为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就是犹太人来讲，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是一个亵渎的罪，是一个宗教的罪。但是比拉多听了可能有两个感觉，这里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为什么害怕？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真正的想到有一万个中间有一个可能，万一他真是神的儿子呢？他真正是出于神的呢？他有一点害怕，因为在罗马人的观念中间，所有的君王都可以称作神的儿子。你知道，该撒自称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观念，我们中国人皇帝叫什么？天子，成命的天子，真命天子。昨天我在读一段历史，读到元朝的时候，成吉思汗他自己称作什么？长生什么？长生主啊，永生神，就是永生神的意思。他也称他自己做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罗马人的观念里面，神的儿子，皇帝一定是神的儿子。因此比拉多第二个害怕是害怕什么？刚才我们说犹太人控告他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是亵渎的罪，但是在比拉多听来 这个名字也真像一个反叛的罪。犹太人告他什么？告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现在好像听见一些影子，因为他自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他可能跟该撒也要出问题。他又进衙门对耶稣说，我想这时候他把耶稣带进了衙门，给他们出来看一看之后仍然带回衙门，就问他说，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来的？我的了解，弟兄姊妹们，这里比拉多不是问说你是哪里人，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加利利人，他想要问清楚到底耶稣是不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刚才我们说过了，耶稣若是回答，他会影响比拉多，比拉多是一个会被影响的人，但是耶稣没有去影响比拉多，耶稣不回答。没有想到这反而激怒了比拉多，我也许不该说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想到耶稣不回答反而激怒了比拉多。这里比拉多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在原文很清楚地看见这个重点是在我上面，你对我都不说话吗？当然一方面比拉多是要表明他底下的意思，他说，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这个时候你还不来求我，我是有心要放你的，你还不来求我，你还不对我说话。比拉多生气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看见比拉多把自己看得很重啊，我在这里当朝，我有权柄放你，我有权柄定你罪。这个我字啊，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比拉多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不错，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权柄应当怎样用？如果耶稣没有罪，比拉多在这个权柄的底下，在这个律法的底下，在公义的审判中间，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把耶稣放了。反过来说，如果耶稣有罪，他就不能把他释放，必须要按照律法钉他十字架。所以比拉多说的不错，我有权柄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但是其实他说这句话是把律法践踏了，他把律法放在他的底下，我来决定律法。其实律法定规他什么时候该释放，什么时候该定罪。比拉多这样一说，把他的心态露出来了。中国人很懂这一套，这个叫政及天下，我就是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比拉多也许软弱无能，但是他却不是不懂得弄权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的真好。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句话是承认比拉多的话呢，还是否认比拉多的话呢？我想听的人，每个人听的感觉都不一样。比拉多是觉得耶稣承认了他的权柄，你懂吗？不错，比拉多是有权柄，因为罗马书保罗书信也这样告诉我们，在上掌权的人人要惧怕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耶稣承认比拉多的权柄，但是他说最终的来源是从上头来的。但弟兄姊妹们，事实上耶稣这句话并不是称许比拉多啊，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阴错阳差的事情，一些受不公义定罪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管理之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为主耶稣还有下一句话，他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不错，一切在神掌权之下，但是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本身的罪负责。弟兄姊妹们，耶稣的话回答得真好，这是真理。我们可以怪别人，我今天所以落在这样光景里面，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情形，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情形，最后推到最后是因为神安排，所以我这样，所以我就是犯罪，神也要替我负责任。不，圣经里没有这样思想。我们熟悉这种情形，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怎么回答？当神对亚当说话的时候，亚当说，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了，我就吃了。所以若是我有罪的话，这个女人有罪，这女人哪里来？是你给我的。这是人的思想。但是神的话不是这样说。神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天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不错，他狡猾，他是神造的。所以这里耶稣的思想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这是指的谁？也许我们以为他指的是犹大，不是，恐怕这里指的是该亚法。你看以后该亚法怎么说话。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这句话，当耶稣承认比拉多权柄的时候，比拉多实在也蛮受用的，所以他对耶稣真是想到要释放他。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诚，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没有想到犹太人的确比比拉多厉害，他们还有最后一句话，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诚。你知道以后从历史的事情发生，比拉多以后得了一个特别的名号，就是该撒的朋友。这个人会做官，所以为了他的前程，为了他的官运，他最后做了决定。犹太人讲的话有理啊，如果比拉多释放耶稣，他们会去告诉该撒，先告诉希律，希律一定会报告给该撒。比拉多的不仅官运难保，他的头恐怕也不保。弟兄姊妹们，因为犹太人大可以把这个事实呈报上去，这个人称作神的儿子，按照罗马人说，他就是叛国罪，因为他要做皇帝。所以比拉多不敢，这句话把比拉多抓住。他们说，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的，指的是耶稣啊。但是也可以提醒比拉多，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坡滑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比拉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你看他这么样坐立不安。现在他要做决定了，所以他坐下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出来在一个外面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地方是铺滑石的，用华丽的石头铺出来的，就在那里坐堂，正式宣告耶稣的罪状。第十四节和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难解的地方，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原来原文的意思是第六个小时 six hour。所以这个 six hour 从什么地方指起的不清楚。犹太人他算时间是从下午六点钟算头一天，一直到第二天六点钟算这一天结束。但是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从半夜十二点算起，跟现在一般算法一样。所以这个当中差了六个钟头，差了几个钟头，而且有两种算法，有一些算法，犹太的算法是一天，不是，中国人算法就知道了，有十二个对时，一个小时是两个，一个对时是两个小时，所以这里指的到底是或者是中午呢，还指的早晨六点钟呢？不清楚。另外这里也有个难解的地方，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有些人说这是指的安息日前的预备日，因为如果这里真的是逾越节的话，那么耶稣的门徒就是逾越节头一天已经吃了逾越节的宴席了，这是难解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在这里他们告诉我们，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一天是个预备的日子，可能是早晨六点钟，因为我们知道比拉多半夜审问耶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再一次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你看这里大祭司说话，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弟兄姊妹们，犹太人的王是谁？犹太人的王就是神。在撒母耳记里面，神用很重的话，当他们向撒母耳要求立王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以后神给他们扫罗。但是犹太人应当知道他们有王，因为他们应当以神为王。而且不仅这样，弥赛亚这一位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君王。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祭司长代表全犹太人说了，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在当时说话的时候，他们是要把比拉多逼到一个角落上面，连我们都以该撒为王，你怎么竟然能够不以该撒为王？但这句话也成了犹太人自己定自己的罪。实在说来，他们是弃绝了神做他们的王，再一次弃绝神所给他们的命令。他们把弥赛亚拒绝了，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到底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感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当然我们会看见神的主权，但是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刚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必须要把耶稣钉死。我们也看见比拉多的无奈，他并非不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为什么他不肯释放耶稣？为了自己的前途。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我们今天信主，好些人我们也是心里刚硬的， 你不要说那些外邦人就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刚硬的。比拉多拒绝了释放耶稣，好多人也放弃了机会。耶稣不再回答，因为他知道比拉多已经完全被犹太人所影响，钉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再回头读耶稣被定罪、钉十字架的故事，我们的心到底如何？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叫我们纪念耶稣，叫我们在他的面光中间。前几次我们说这段故事不是耶稣受审，每一个人都受了审判，彼得受了审判，祭司长受了审判，比拉多也受了审判，因为神的光已经把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内心暴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在神的光中受审判。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祭司长对他们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这个世界和神的国度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就一直落在属地的国度里面。属地的国度背后的掌权者是撒旦，而我们一直落在他的手下，我们也一直做了罪的奴仆。除非我们知道耶稣真正的是我们的君王，不然我们转来转去都在该撒世界的手下，也在撒旦的权下。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王，因为你本来是王。主啊，当你降生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使就预报说，那生来要做犹大人王的在哪里？哦，那些文士就在寻找。哦，我们赞美你，天使在那里预报生来做王的耶稣。主啊，你今天降生，你今天受死，都是为了成全救恩。主啊，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跪拜，向你俯伏，向你称颂。你是王，你永远是王，你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你是我们的王。看啊，这是我们的王。主啊，你受了羞辱，受了鞭伤，但是仍然不能掩住你的尊贵。主啊，比拉多在那里审问你，但是他却受了你光照的审判，并且你的话这样有力量，你成全了父的旨意，你在卑微中间却没有失去任何为王的尊贵。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今天早晨我求你在这里做工，叫我们凡听见你话语的人，每一个人都接受你做我们的君王，让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你的手中，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